小林。
好的，嗯。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巴结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路同养的马念并扫落。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好，谢谢，谢谢小林。然后是接下去有第二段，就是传道的这个过程。有哪位另外一位弟兄姐妹可以来陪读？
陪来读。
好的。
第四节到第八节，《使徒行传》，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牛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佛，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四丘保罗同在。四丘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拉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正道。
Yeah, 这个就是传道的有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圣灵他有开启，但也有敌人出来行法术的。我等会会细讲这个。那第三段 ，OK， 好，是一个神迹。哪位弟兄姐妹可以帮我一起来读一下？
来读吧。
好的，好，谢谢冰冰。冰冰，你的那个声音好像 mute 了。
Sorry。要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他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
好，谢谢。这是一个非常早很细致的描述保罗讲的话。也很细致的好多动作都描述了，就是最后这个神迹发生的这些反应。对，这里面很多动词都很有意思。对，好，那我现在我们就进到就是说这个今天我们课的这个第一部分，就是说在传道人或者宣教士出去了以后，一般都有一个就是说就高利的模式。那我知道旧约就是这个高利模式的是在旧约就有，而且是基本上就是说神高利的话有三类人，先知、祭司和君王。对，那高利的目的呢是一种仪式，就是说象征是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就是说我们同意就是祷告求神，就是洁净这个人，赐能力给这个人去做神的事情，这是一个。那另外还有一个高利的原因是我们去按手的人愿意就是说接受神对这个人的高利，然后我们就服在这个权柄之下，就是说这是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就特别是君王是肯定是这样，就是说你高利他了以后就希望神赐给他智慧能力，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愿意服在他的脚下，就是说这个是两个方面的内容。那当时的安提阿教会就是说有很多先知和教师他们在服事圣灵就分派了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也在这件事情上有进食祷告，而且同心合意了以后，一直看见了以后就按手。所以这整个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个教会的合意在一个就是说众圣徒的一个竭力上面，就他们都是一个心思里面才做出来。我想这是圣灵的怜悯， 就是一个教会就是能够一致的看见，然后就是没有怨言就出去。对，那我们先一句句来看，就这里面每一句话都很可贵。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米、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的主王的西利同样的马念和并扫罗。圣经写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仔细去读的时候，就发现你要去读一些就是额外的材料，才会体会出来这里面就是说圣经作者写下来这些名字。就这里面就提到一个，就是一个是先知和教师。先知和教师都是跟神的话语有关系。对，就是你能看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他就是非常注重神话语。那先知是讲究神直接的启示，对，然后是教师是讲究神已经讲过的话语，怎么来解释这些神的话语，所以这两方面都有，就是很多的人这里就提到了，就是有巴拿巴、西面、路球、马念、扫罗，是不是就总共有一二三四五个人的名字，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五个人都不太一样。对，那巴拿巴你知道，大家都知道从物质方面来讲他是很富有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他把家产都卖了，然后是而且另外一个特征，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就是说他是安慰自己，他非常会安慰人，就是很热心肠。那称呼尼解的那个西面，那尼解其实是我们现在这个词我们现在很少讲，就是黑人的这个词，就是非洲的这个词，就是称呼尼解的西面。然后古利奈人路球也是从非洲来的，其实古利奈人就是那个他当时就是被十字架的时候后面的那个地方一个地方出来，所以西面和路球是从非洲出来的。对，那马念这个词呢，后来圣经的抄写的人呢就加了一个形容词，说这个人是给那个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那就表示就是说这个西律不是一个好人，就西律是杀我们主耶稣的那个其中有份的一个西律。对，然后这个马念是跟他在校友。对，所以这个是有背景的。对，那马念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还有剩下最后一个扫罗，当然是就是以前就是迫害基督徒的，所以你能看出来，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教会里面，都是对神的话语有负担，先知和教师，但是各种人就有家境的不同，有出生的不同，种族的不同工作的不同，还有教育背景的不同，但是这些人都集中在安提阿的教会，为什么他们能够合一在一起？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就像刚才讲，就是他们都是非常注重就是说神的话语上的这个理解和聆听，对，都在一个事情上都是合一在这个地方上面去，我想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先知和教师。对，然后呢在他们的平常的生活中描述了一句话，就是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说这个选派宣教士出去并不是他们自己想出来，其实是他们在侍奉主和进食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两个很有意思的功课。对，这个教会他描述的时候，这个侍奉主呢，中文把它翻译成侍奉主，但这个词其实就是敬拜的意思。对，敬拜的意思就是敬 worship， 这个是不同的翻译。那另外一个敬食就是祷告的意思。所以这个教会除了神话语上的合一以外，另外一个就是他很在乎的是一个敬拜和祈求祷告。对，那我觉得敬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功课。我是觉得一个教会就是能够活跃起来，就是大家能够一起来敬拜神。我还不只是讲就是我们在主日听正道， 哦，这是上主日课，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我们大家回去一起去体会，就是敬拜诗歌啊，敬拜就是真的进去，就是是能够体会到我们神的伟大，我们主耶稣救恩的宝贵啊，他对我们恩典堂的这个恩典真的是去体会啊。我觉得是每个信徒都可以的，每个礼拜天主日都可以啊满满的得着，然后一起来体会的 Amen。 对，我觉得敬拜是一个就是说又是服事又是享受又是生命改变的一个途径啊，我们大家一起去体会。我们知道十一点的时候我们会去敬拜，对，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对，那好，
听啊
yeah， 黄
姐对不起打断你我在想你现在讲的正好是一个 right place， 讲到这个安提阿教会差派保罗巴拿巴去传神的福音，而且一开始你讲到说这个教会的支持很重要，其实就是说看到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本人的恩赐确实是很厉害，他们是很著名的布道家，但是呢安提阿教会对他们的支持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在想假如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保罗跟巴拿巴这个时候不是在安提阿教会而是在耶路撒冷教会，恐怕结果就有点问题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现在还在为要不要给外邦人传福音还在吵呢所以我就说这个你不知道你能不能进一步分享一下，就是教会在这个神的福音施工上的一致的看见支持对保罗巴拿巴的施工的这个影响和作用。
对啊，那个我是这样讲的，我觉得这个题目是很重要的题目，但我个人看见是这样的，我说这个方面其实我觉得是有神的主权，神要兴起一个教会要保守一个教会完全是神的主权。对，我觉得当然我们应该去做我们的本分，就是说每个人其实心里有一个律，就是像保罗讲的，我心里有个律，真理的律，神给你什么样的启示，神给你怎样启示，你就顺服去做。比方说，打个比方说，我神给我一个恩，就是一个意向，是我觉得我们恩典堂的将来的荣耀绝对会超过现在的荣耀，所以我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我从来没有担心过，我是觉得神要会使用我们恩典堂这个教会。那也许我们哪一天我们也会派全宣教师出去啊，或者是都有可能。所以，但是我这里面，我其实我们在刚才在学这个三句话的时候，第一个你要记得第一节就讲的是神话语上的渴求，大家愿意出来就是做教师做先知去学习和分享。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这个敬拜的喜乐，就是说敬拜这个是我们不要就是松懈，然后是祷告，就是凡事都向神来。这三个方面我是觉得至少在安提阿教会是他的一个秘诀也好啊，还是我是觉得那，但是我相信就是说在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也有这些功课，但耶路撒冷教会我是觉得有可能在神话语的上面也有一些就是说受那个犹太传统的太多的影响。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敬拜的时候也是受仪式的影响，或者就差那么一点点，当然这个都是说神的主权，所以我就但这个我自己不是牧师，所以我不敢随便去讲这些，就是说教会应该怎么去用行的这些真理。我们一起来这个学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看看是不是可以去体会是为什么安提阿教会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好不好？好，我们接下去哈，谢谢黄姐的分享。对，好。那这里就说圣灵就开始讲话，对，圣灵就开始讲话。这里面我列出来几个 item， 我觉得有可能潜在来回答环境的一些部分的问题。他圣灵到合适的时候，他会讲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那巴拿巴和扫罗可以说在他们的先知和教师里面是最优秀的两个人。那我相信一般的教会的反应就说，哎呀，你这个把我最好的这个派出去了，对， 但是这个教会很有意思，安提阿教会就是开始禁食祷告，然后按手让他们出去。我相信也是一个又喜又伤心的这样一个差派的一个仪式。那我回想一下，其实在我们教会整个历史上了以后，我们教会出现过几次，就是说分开也好，几次派出去也好，我是觉得这是神的主权。就像2007年的时候有 五个还六个家庭就出去就成立了就福音的这个团契，后来成为福音教会。那我觉得这个都是神的主权，在恩典堂上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这个都是神的差派。那在2008年的时候，岳宁就开始去了加州。那这有点就是我们教会还是很乐意的派他去，而且他在那边呢，我最近跟他还有联系，他给我们有三个就是祷告嘛，我几乎每天都也几乎每天每个礼拜都回他祷告，就是对他说给我讲说这三方面这慢慢的在接近目标，所以我也受关快安慰，所以我们继续为岳宁在加州那边一个传道祷告。那回到我们
陈军啊，
岳
宁是2018年，
2018年，对，打错了
minor correction，
哇，这个是差别很大，当然的，2018年，对，那个就像今年就是牧师和戴尔十个家庭左右，他们现在今天是他们第一次敬拜真理团契。那也许不是我们就是乐意看到了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真是有神的恩典在里面。也可以只是我是觉得我不想给大家就说浇什么冷水也好，灌洗了汤也好，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后面肯定有神的主权在里面。我觉得他最后的结果是其实对我们这恩典堂也是一个恩赐，对真理团契也是一个恩赐。所以我们能不能就是一起我们静下来继续为我们教会祷告，也为牧师他们的真理团契来一起祷告。至少我是这样去做了，我是觉得这是我们做基督应做的本分。对，
他们
对
我们都应该为所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也不单为我们自己现在的 church， 也应该为真理团契祷告。
对对 Amen。 对，这个就是我前面三节就是圣灵的一个启示。那接下去的安提阿的教会就是他们的这个反应，我觉得是非常宝贵。他说于是没有什么担待，就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的手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对，OK， 好，那个等一下我接一下丽红哈过来打电话，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等一下啊。好，不好意思。OK， 好，对，
石君丽红需要帮忙，要不要我打电话给他？有关于今天投影是吧？
对他，我会投影，对，应该我会投影，但是我看没有什么问题，我这边没，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OK，
你可以打个电话问他一下，是不是需要我？
好，你继续吧，你继续。
好的，那我刚才讲到过，就是按手这个高丽一样的。这个其实两方面的内容，就是安提阿教会他们顺服在这个圣灵的差派上面，不管他圣灵是说了什么话，派什么人，他们都顺服。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就是你按手出去的时候就是谨慎，按手出去了以后，你是安提阿教会在后面就是完全是支持他们。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打发出去，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打发出去。那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进到，就是现在是10点钟，好，我们就进到就是说圣灵差遣保罗巴拿巴去传道。那整个传道的这个过程 啊，其实很详细。他是从安提阿教会是在这个地中海的这个角上这个地方，就是他们下到西流记，西流记是个码头，码头了以后一直走，走到这个就是一个小岛的这个角上，然后呢一直走走走到这个地方，就是到从东边一直走到西边，然后在西边的这个地方帕福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这个神迹奇事，我们等会会讲的。啊，当然这地方是当时约翰马可他就是在这个岛上啊，因为原因过去他圣经上没有整就是详细讲为什么要去这个岛，那我想应该是因为巴拉马就是从这个岛上出来的，他知道的是故乡，然后约翰马可就是当时进来就会作为助手，但是到这个地方塞浦路斯这个地方往北走的时候在圣经里也提到，就是马可一看这个地方高山峻岭很险恶，他就退去了，这个是引来后世就是保罗跟巴拿巴的这个争执上的事情，就是因为当时在第一次出去的时候马可走，对，然后是圣灵就继续会带着他们一直往那边走走走，然后就会再从海路回来回到安提阿，这就是称为保罗的第一次宣教的旅程。所以如果是大家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去读很多，就是保罗宣教一二三，第四次是就是有去没回的，对，就是四次宣教，四次宣教的过程中第二次宣教开始就写了很多著作，就是成为十三本这个新约里面的书籍，然后里面有很多事情发生，就是有很有意思啊，就是你看就是保罗怎么样顺灵圣灵的带领他让他去这个地方，不让他去这个地方，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这里面就会讲到，就是说他下到船里面啊，到会堂里面去传讲，因为保罗他都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会先去犹太的教会堂里面去给犹太人去讲他的福音，往往碰到就是犹太人的你说有？
对不起，我打断你了。那个立宏他是需要Room 上面的问题，他说他不能看到 Break Room， 你知道怎么？
他不能 Break Room 看不到吗？他是用的谁的账号进去的？
他自己的账号进去，然后他那个账号不是免费的，应该是会出来。我说那我怎么知道？
立宏不会啊，立宏他买了那个账号，我觉得他自己他 Break Room 没有的话，他有可能是在那个。在那个就是你 set up a meeting 的时候，你把那个 break room 的那个 option
turn on， 对，它 turn on， 那是不是要重新开机？
对，重新你重新那个就是 zoom 出来一进去，
出来又再进去就 OK。好，对不起 ，OK， 好，好，你继续，
okay.
好，谢谢。
啊，谢谢那个。对，好，那你会看到就是说这里面出现了这个助手约翰马可，然后也出现了巴耶稣。巴耶稣这个名字是很有意思的，巴的话在希腊文里面就是他的父亲是谁，就是说巴耶稣的话是耶稣的儿子，那个耶稣的话是在希腊文跟是约瑟是一个词，所以这里面就是巴耶稣，等会很有意思为什么他这个名字写在这个地方。那四球保罗，那四球保罗后面那个词他是四球，然后但是后面还有一个词是保罗，所以跟那个名字，所以这一段写的时候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对， 对，好，那我们接下去看，就是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我刚才讲西流基就是码头坐船的地方，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就是这个岛的叫塞浦路斯，又叫居比路，这个是因为古英语和新英语的差别，新英语的话就会变成这个 Cyprus， 那个在古英语里面的话，那个或者希腊文的话 ，C 是念的G， 所以叫居比路，所以其实是一个词，对，居比路这个地图上写的是居比路，那我们新的那个版本的和合本翻译成这个塞浦路斯，然后到了这个萨拉米是这个这个岛上的码头，然后就在犹太会堂里面就是讲神的道，然后这个时候约翰就出来做他们的助手，对，帮他们打下手。哎，不容易了，因为约翰马可是很家里很有钱，就像巴拿巴很有钱一样，有钱人年轻人出来服侍他们也不容易，对，好，我们接下去看，那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两方面的这个信息，有正的，有反的， 那经过全岛直到帕福，帕福的话就在前面那个地图里面是在最左边，在最西边的那个地方，就经过了一个全岛，所以他们传福音就是一直走啊走啊走啊走，就是走把全岛都走遍了，直到帕福。他说那里面出现了一个就是行法术的假冲先知的一个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方伯就是地方那个、行政长官的意思、四求保罗同在。四求保罗他是一个通达人，通达人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讲说受过教育的人、有智慧的人，对，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哎，这句话很有意思的， OK， 等会我 会有一个、回应。只是呢行法术的以律马以律马其实翻出来就是行法术，所以这个以律马、就是这个名字，人家称呼他就是、当地人称呼他就是表明这个人很会行法术，对，巫术、对，抵挡之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你能看出来这个正的一个方面，就是说神也开启四求保罗的这个心思意念，让他有一个心是一个有智慧，他要去请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这是正面的，就是说圣灵他会开启，就是说我们啊慕道友，我们讲为什么叫慕道友，慕道友是圣灵会直接开启他，圣灵借着以前给他传道的人的话语，然后他会有渴慕这个教会，渴慕这个神的道，因为他不管他什么原因，就是圣灵对他的心灵的一个敲，然后他会来。哎，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以后魔鬼撒旦的话，他那个势力 也很厉害啊，他会赐给这些人就行法术，然后假冲先知，对对，他一般的招数就是，哎，我也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犹太人啊是而且名字也起得很有意思，他是巴耶稣，那个巴拿巴也是这个意思了，巴前面的那个巴就是谁的儿子的意思，所以是他就用他父亲的这个名字，然后前面加个巴啊、就称呼这个人。对，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方伯。对，每个人这个方伯本身就是神要得的一个种子。对，但是这个两方面的势力都很积极，对，正面和反面都很积极，对。好，这里面就是讲到一个问题，我就读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神的道就是你要通达，就是有会有信。那我突然就想到我们、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在、我们礼拜二我们有个、在公司里面我们有一个、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就相当于一个大家一起读经的一个小的团体，很小的就几个人，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然后来思想怎么在公司里面在家里面怎么学习箴言上的一些内容。突然读到这一句，就是这就是经常会、困扰我们的，就是怎么去理解的一个，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们一样。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对，这个是经常有人提出来说，哎，你们圣经里面这个前言后语有矛盾啊。一开始讲说要不要照愚昧人的这个愚妄话回答他啊，接下去马上又就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对，这个是啊，我们也有很好的讨论，说这个是神的智慧。对，所以我摘了一个摘了右边一个图在里面给大家一个暗示，就是你是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对，你碰到这些抵挡人的这个假先知，你怎么回答他？那碰到这个就是，哎，一个外邦人，这个方伯，你怎么来回答他？对 ，OK， 有没有哪位弟兄愿意这个来，毛遂自荐，来去看看，就是怎么来理解，就是说我们在传道、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用属灵的智慧来回答这个？好，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个愿意试一下？OK， 打个比方就拿这个图的这个例子来讲，说有个人说我很会算命的，我算的都准的时候，你怎么来回答他？
这个我分享一下吧，水军。
OK，
对，
当然对，就试着回答一下。
对对对，对我的理解就是，第一前面半句，还有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陷入于欲望人的这种辩论或这种争论，也就是说，或者说呢，或者说就去。顺着欲望人的这种想法或者说法去讲解。对，就要在人愚昧人的欲望下回答他，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要让他明白自己，指出了自己的欲望，要让他明白自己是多么的愚妄，自己是多么的无知，对。特别是要是有神的话的话，也就是说呢，他就不会太自以为是。我不知道呢，这是我想的了。
对，其实我是用了这个底下右边的这个图，就是说有些人，就是世界上的一些人，他们都想要知道未来，他就去找一些算命的书啊，什么这个预知未来的书啊，或者是人生智慧的书啊。那你如果是你跟他去争论说，哎，这个算命的书要怎么来理解啊，什么东西，你就落入他一个圈套，就说这个是不需要的去争辩，说你说他算不准的也好，算得准也好，这个都是个案。但是你要指出来，就说他前面的路是一些掉下去的路，这个时候我们传福音应该有智慧的，就说我们不是不跟你去争辩算命算的准不准，但是每个人身上都有罪，他的末路实际上都是一条死路，对，他是处在一个就是没有福音、没有将来、没有永生的一个地方，他没法解决他前面的罪的这个死亡的问题。就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一个简单，只要来认识主耶稣，要来得他的生命，就这个是我的理解了，我是觉得这个。特别是现在这个世界都是非常讲究就属世智慧的一个争辩，如果你去给他争辩的话，不一定能争得过他的。对，好，我们要进到第三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是很精彩的一个地方，就是说神在传道士的这个身上就行事这样一个大能这里就讲到一个圣灵的充满，我们好像学过很多次了，就圣灵的充满就是你的心思念完全有神的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圣灵的权柄之下。然后他也指出来，就是说这个巴耶稣啊，实际上他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于他试图混乱主的这个正道，主的正道就是不由神控制，就是你站在抵挡神主道的时候，他会受到一个这个是。神的道一直往前走，他不受人的限制，所以他就借着这个保罗的这个口来给他一个审判，就说你前面是昏蒙黑暗，昏蒙就是一个相当于是灰蒙蒙mixed 就是半暗半蒙，那最后是进到一个黑暗里头，对，就是一步一步的，然后呢周围的人就看见了，就吸取主的道，就信了，方伯也就信了，对，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我知道前面我们也学过，就是保罗他本身在认识主的时候，遇到主的时候，遇到复活的主耶稣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经历，就是三天没有看见我相信这个经历对他来说，今天的他在属灵里面能够看见的圣灵的引导，我想是一个特别的这个就是反应，就是扫罗又命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那圣经在这里面开始就是使用保罗的一个新名字，这个名字因为他是在希腊或者外邦人里面就是比较适合，那扫罗实际上是犹太人本身自己的一个名字，如果用一个保罗这个名字的话去传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就是跟人家打成一片。打个比方讲，是如果哪一天我要去跟讲英语的人去要去传道的时候，如果我用我的中文的这个拼的名字的时候，每次都会有干扰，他说你这个名字应该怎么念呢，你这个名字是啥意思啊，那这样实际上就是浪费了很多的精力。 所以我是觉得保罗也很智慧，就是这个名字其实改了以后让人家就是融入到一个文化里头，这是一个智慧了。然后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在属灵里面能够看见事情的本相。对，看出来的本相是什么呢？我觉得这里面的每个形容词都非常的重要，就是在抵挡主耶稣的人里面，这个巴耶稣的这个本质在什么地方，这里这几句话实际上是描述的非常的形象。一个是他心里面有诡诈和奸恶，对，他有自己的私心，对，他先知，他有自己的目的，他是里面就有诡诈，他想要得到一些就是阻挠这个方伯来信耶稣。然后描述他的时候，他说他是个魔鬼的儿子。那这个是保罗，保罗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他用了一些词的时候，他会很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就是有很多阿苦的地方。他说你的名字叫巴耶稣，但实际上你是巴魔鬼，实际上是魔鬼的儿子。对，所以 他这个是 用一些就文学上的东西，但是他实质上他确实是因为魔鬼的儿子，就是说他如果不信神，不是圣灵生的生命，其实就是服在魔鬼的权势下面。对，这是一个对比，就是魔鬼儿子和巴耶稣这样一个名字。他说他是一个众善的仇敌，就是你行善的人往前行的时候，他有仇敌在那，这个巴耶稣就是这个仇敌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他在试图混乱主的正道。对就是去干扰他叫他不要去信去用一些法术对，给方伯讲说这个行法术就可以解决问题，不需要。就像你要记得，就是在摩西要出埃及的时候，就会碰到很多行法术的人。那这个目的就是一个，他说你不是你会行吗？你会变蛇，我也会啊，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这给旁观的人就是一个混乱的现象。对，好。那这里就讲到一个说，现在主的手加在你的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即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他，这里就有两个词，其实你可以去体会，一个是主的手，还有一个人的手。对，主的手就审判的这个权柄，他可以让这个人的眼睛瞎了，人的手可以一些帮忙。他可以巴耶稣还可以叫人求人拉着他领着他走路，这是会很困难。对，所以两个人的两个手的权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个主的手。对，主的手，我们以前唱诗歌的时候经常讲主的手牵着我，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对，好，接下去这里就讲到一个，就是说方伯信的能力。对，方伯的信有个过程，他一开始是通达人，他愿意听神的道，他听了，但是他过程中你看他也是听了这个巴耶稣的一些法术的一些教导，但是在因为这个保罗借着圣灵来击打这个巴耶稣的时候，他说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这个是其实是两个方面，就方伯他看见所做的事情，他看见了，神迹奇事他看见了。有的时候我们每天在做的时候，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神迹奇事，只是我们所视的眼睛他看不见，他看见了，他就会稀奇。这个稀奇就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好奇心，就愿意去学。这个是各种各样的圣经的话语啦，或者人家的讲道啦，就有稀奇的时候，就不会昏昏欲睡。对，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保着一个稀奇的主的道的信啊，最后的结局就是信了。对，那我给大家一个提出了一个 challenge 的问题，就是说保罗做了这些事情，我们也许不能做保罗像保罗讲说要弄瞎一个人这样的神奇奇事，但是我们每天在平常生活做的时候事情的时候，也可以让人看见，也可以让人稀奇主的道。就信，打个比方说，我心里有个负担，就是说，同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出现纷争，出现了一个分裂，或者出现了事情，我们怎么来反应？ 啊，我们是冲着 有一个平和平的心和喜乐的心和充满希望的心来对待这个事情，而且借着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候，我们身上能够看出来主的力量充满我们，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起来就说，哎，发现这个啊，服侍人更有信心更有热心的时候，我相信啊，慕道友或者属事的人看见，哦，恩典堂的这帮人不一样，他们吸取主的道，他们是身上有主的道的力量，觉得这个东西是能够吸引他的啊，我们一起来做好不好？ OK， 那这里要是我是有列了，就是说啊，保罗的一个警告，这个是跟以前耶利米当时的警告是一样的。我想时间不够了，我就暂时把这个列去了。然后后面还有就是说，为什么讲到就是说，这个巴耶稣身上的一些描述，我就跟那个圣灵的果子其实有一些对应，就诡诈啊什么，但是圣灵的果子就不太一样。对，好。那我就进到就是我们有一个总结的一个时间，就是一起讨论。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安提阿教会这个派宣教士和传道人出去的时候，是很喜乐很有力量的一件事情。因着这个教会他也是他们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出去传道的时候，也是非常有力量很有效果。就是说第一个步是你整个教会怎么样呢，能够积极的这个响应这个圣灵的一个呼召，我们每天要去好好的听听的功课里面前面讲过，你有没有注重神的话语，你有没有这个很喜乐来敬拜神，或者是你有没有敬虔的来祷告求神的旨意，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这些传道人，两个传道人出去的时候，他们非常殷勤的跟随圣灵的每一步的一个引导，对，他们都是一步步的就是走啊，就是每个脚步的走过去，传福音的这个脚中真的是很美，他们就是把这个岛都走遍。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宣道就是传道的时候，一定要仰赖圣灵的一个恩膏力量，对啊，不要自己逞能，对。很多神迹其实都是神自己做工，然后我们就是站在一边让神来行大事，我们做能做的也就是顺服来响应神的这个呼召。对，好，那我今天我主日学我讲到这里，对，我知道有点赶，对但是我是觉得大家一起来学好不好。好，那现在是有一个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对。